约翰福音九章十八节，九章十八节，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若非你们也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前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了出去。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后来就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好，谢谢九安姐妹，念得很仔细啊！我们上个礼拜五查到第十七节，就是主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然后神迹性的医好了那位生来是瞎眼的。我们从今天这一段就看见这个瞎眼的人，他的对耶稣基督的看法的转变啊。上一次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啊，人家问他说：“你怎么眼睛开的呢？”他只知道那个人叫耶稣，把眼打开了。然后在十七节的时候，法利赛人就问他了，他说他是个先知。那到这一章的最后那一段，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称他为主，去敬拜他，是一个演变过程。今天这一段经文非常的有意思，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个对话啊，第一个是他的父母不愿意被犹太人赶出会堂，因为他们已经讲了，哪一个人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话，就会被赶出会堂，就驱逐于在他们整个 生活圈子里面，所以他跟犹太跟法利赛人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自己去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这个人来，就问他说：“哎，你将荣耀刚归给神了，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啊。”但是这个盲人被医好的人讲话非常有智慧啊，25节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哎呀，这个话真了不起了，他有信心。然后法利赛人又问他了，他是怎么开了你的眼呢？这个人就说了，刚刚我跟你讲过了，你又不信，现在又会再问，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盲人得医治之后，他顺服，他愿意跟随耶稣，甚至做他的门徒。然后法利赛人就讲了，就骂他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啊，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哎呀，从30到33节，这个人讲话真是有智慧啊。他说那个人呢，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啊。因为是说 It's amazing, you don't know。 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的瞎子的眼睛开了。而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就大胆的替耶稣做见证，冒了一个危险，被赶出会堂的危险。讲到这边的时候，法利赛人知道这个人没有办法挽回来了，他跟从耶稣跟定了，就把他赶出会堂。但最后那一段呢，耶稣就遇见他，其实意思是说耶稣去找他，出于爱想去找他，找到他就说，你新神的儿子吗？他马上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还有说话的就是他。他马上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那最后这几节很有意思啊，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最后法利赛人问他一些话，主耶稣最后回答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上次牧师已经解释过了，就是当法利赛人承认自己属灵的眼睛是好的，如果他承认是瞎的话，他们愿意来求告耶稣，承认他是世界的光，他们就要因他的信心然后医治他们的罪。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眼睛是看得见，不愿意承认他是世界的光，所以他们的瞎眼还是存在。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在39节，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耶稣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但是如果我们记得我们念前面3章的时候，当主耶稣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下面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者说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第一次差耶稣来是要让世人得救，那为什么这边耶稣说我是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有没有前后矛盾？我们待会小组可以用这一点来分享一下。
好，谢谢吴长老哈，这句话让我们去思考哈，耶稣来的使命是什么哈？还有一个角度大家可以思考，就是早在3节啊，耶稣在回答门徒的问题哈，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是他自己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在犯罪呢？耶稣说都不是哈，是为了显出神的作为来哈。那显然在这个瞎子的身上有神的作为。那通过这一章我们读完以后，我们看到哪些神的作为在这个瞎子身上哈，显出了神哪几方面的作为呢？ 感谢主啊，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哈、耶稣就把这个神的作为显明这件事情点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就可以顺着这个思路看看这个瞎子身上到底怎么显出神的作为哈、我们仔细看这个人物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很可爱哈、这个生来就瞎眼，他可能也没读过书，对耶稣基督以前也不认识哈、只有当耶稣在医治他以后他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啊。这是在这个第十一节，别人问他说谁开了你的眼，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啊。然后这些人问他说 那你说说看他到底是谁，那到了第十七节啊，他说是个先知啊，所以他对神有一个初步的相信哈、第二次这个这些人又来审他的时候，他又更进一步了哈、他很勇敢哦，跟这些管会堂的法利赛人呢、有权势的人辩论哈、甚至这个指责他们哈、连这些人都生气了，说你这个你竟然来教训我们哈、但是他三十三节说，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啊，他认定这一点，他就是从神来，他父母都怕了哈、这个如果这个跟这些人作对的话，可能会被赶走的哈、赶出会堂。哇，这个当时这个会堂啊，是犹太人的这个社区很重要的一个中心，一旦被赶出会堂会很麻烦啊，生活遇到实际的困难。他的父母害怕，但是瞎子自己不怕，你看他就认定啊，他就公开的讲，这人名字叫耶稣，他是先知，是从神来的啊！我以前瞎眼，今天他把我给医治了啊，眼睛打开了啊！再进一步哈、人把他赶出会堂，但是呢，耶稣却主动找到他啊！所以神知道他所经历的一切啊，所以就直接更进一步的向他启示：“你信神儿子吗？”三十五节。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意思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的反应就是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所以这瞎子一路上的这个信心的成长是神的作为啊，神加给他信心，同时呢，他使用神给他的一点的启示，不断不断的用一种信心的态度去回应神的启示啊。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他就公开的做见证啊，克服他心中的惧怕。当耶稣直接告诉他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马上怎么样，就拜耶稣。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啊，不要总觉得说我读圣经还不多，好像这个了解还不深。你知道一点明白一点，你今天读了这一段啊，这个更多的了解一点啊，就把它讲出来，就把它见证出来啊！信心的道路就是这样成长的哈、一路的相信、分享、见证、克服各样的困难，然后信心就不断的成长，因为神会主动的向这一类的人去怎么样启示他自己啊，更深的去怎么样啊，这个引导他能够信心能够继续的成长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
这一段听了以后，我就感到非常启发了，就觉得这当时法利赛人他们不认识神，不是他们像我们现在有些人没有受感动啊，没有那个看到真的事实，不相信，从那灵里觉得没有这个耶稣，没有信主这个信念。没有感动他，没有感动他，他们不信。他们当时就是一种私利，规定的特别严厉。那谁要是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话，不准进会堂。这就是，这做这个瞎眼，把瞎眼看见以后，这不是第一个这个神迹了。那他们就是怕耶稣，这正道占去他的邪道。所以他们坚决拒绝，还不让人们去说话，尤其这个瞎眼看好以后，连父母都不能说话，那这是最可怕的。这就看到他们这个心思太邪恶了。当时他们不是说他们没有受感动，他们应该受感动，耶稣做了许多神迹都看得出来， 别人也都承认，好多人都跟着他走，可是他们就是不承认，不承认耶稣，就是把耶稣赶出来。如果耶稣进会堂，那么召集很多很多的人信他，而不信那些法利赛人，这就是明明显显的当时的那个情况。
我是分享说，就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信跟不信。那法利赛人呢，他们呢，就是他是眼睛是开的人，他也看见了主耶稣的一些这些神迹奇事，可是他们的心灵上他们是黑暗的，所以他们是不信主的。可是这个瞎眼，法利赛人他们，他们读了摩西五经，对什么，神的律法、神的一些事情都非常的清楚。可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思想上，他们就是不接受主，所以他们就像是那个瞎眼的人一样，心灵的眼睛没有开。是在黑暗当中。那瞎子呢，虽然他的那个 physical 上他的眼睛是瞎的，可是呢他遇见了主，他也经历了主，所以他那个神医治了他的眼睛，他开了，然后他相信了耶稣。而且当那个他那个主耶稣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因为他经历了神，他知道神的大能，可是虽然说那时候他不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只知道是耶稣开了他的眼睛。可是当他遇见主的时候呢，主就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就问主耶稣说，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呢？那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你已经看见他了，跟他说话的就是他。他整个那个经历到神的那个恩典的大能的时候，他的那个态度就是我信，然后就俯拜下来，整个人心里非常的谦卑，而且就是拜耶稣，就整个就是把他自己交托给神，相信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神这样子。
好的，那我分享一下害怕这个话题。今天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个瞎眼的他的父母，他的父母的害怕，因为他们不敢在法利赛人面前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照道理说，他们生来瞎眼的儿子能够得见光明，他们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而且他们也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但是他们却害怕在法利赛人面前，就是领袖面前，为他的儿子做见证，因为他们害怕会被赶出去，会脱离这个社区，所以他们的害怕使得他们不敢来做见证。那于芬姐妹也提到说，在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她也是觉得好像以前的人会怎么样，我们现在去读，其实感受到的也是一样。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有了一些信仰之后，但是很害怕在公众面前为主来做这个见证，就像他这个父母一样，就像刚刚牧师提醒我们的，当我们知道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主来做出那个见证来。
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真是穿透这个时代的穿透各种文化的当初的人是惧怕被赶出会堂，今天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我们以前有遇到过从国内出来做党员的，或者是在这个体制内做干部的，他们都很惧怕惧怕如果在这边信了耶稣回了国会有麻烦，甚至有人讲说这个我如果又是党员又信耶稣，那回去以后会不会丢工作会被开除所以这些的东西呢，就让人拦阻人去信耶稣，尤其是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心中有这种惧怕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前拜过佛的这些人呢，如果在信了耶稣尤其是准备要受洗公开做见证的时候，常常会有惧怕，怕这个以前拜的东西呢找他麻烦，也怕别人会说你这个三心二意今天信这个明天信那个这个背叛会被人说话所以这些的惧怕都会拦住，就像当初这个瞎子的父母一样， 本来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本来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更深的去认识耶稣的事，结果他们错过了，就是因为怕。所以求神哈，这个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继续的啊陪着他们去读圣经啊，为他们的信心成长祷告哈。到一定程度，当他信心成长的时候啊，他啊就会胜过原来的这些的怕啊。那小组里面这个 Vivian 也讲哈，这个惧怕人和敬畏神的不同啊。当人这个把怕神怕人摆在敬畏神之前啊，那这个就会有这种现象哈。对，箴言里讲哈，惧怕人是一个网罗的，掉在里面呢会被缠住的哈。怎么能够胜过这种网罗呢？就是敬畏上帝，做神所喜悦的事，跟随神啊。你知道你就讲，不要怕啊。这个像这个瞎子很勇敢哦，在众人的面前一直在为耶稣做见证，他知道多少他就讲多少，他确信一点他就马上回应啊。所以这是胜过惧怕啊，脱离网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认定神，跟随神啊，魔鬼拿你没有办法。
接了牧师的 comment， 英文很有意思，那个 fear 这个字啊，可以当惧怕，也可以当敬畏。如果我们信仰主，应该从那个惧怕转到敬畏，我们就开窍了。那我们这个小组听弟兄分享很好，他说那个瞎子本来是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的人，后来被神医治之后，哇，这个胆量都出来了。那个法利赛人都熬他熬不过，是不是？那后来那个 Cindy 也分享得很好。
这个是吴长老的其中一个问题呢，他就是说，在第39节呢，耶稣说，我为审判这个世界，我为审判到这世界来，叫不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他就是问这个耶稣是来审判我们吗？那我们回到第三章第17节啊，耶稣也是讲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好像是跟这两段经节呢，好像是有一些怎么样讲 contradictory 的意思呢哈。但是我就想到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就是他在世的33年半了，所以他33年半的时候不是来审判，就是来拯救我们，要我们去信他。而且在十八节三章十八节这里也讲到了，我们本来就是有罪吗？我们不是说后来才有罪，我们生出来本来就是有罪，所以神就是一定会审判，但是不是耶稣来的时候审判，就是后来在末世的时候才审判嘛。所以我就看到这里跟39节是没有什么冲应该是冲突，没有什么冲突的，就是这个意思呢。还有我也看到这个瞎子啊真的是很可爱啊，他在27节里面跟法利赛人讲话，就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个真的是好像一个小孩啊，就是心里面很纯真的，你们这样的问我，我就这样的回答了，你们没有听过吗？没有听到我刚才跟你们讲吗？我们的孩子啊都会这样跟我们讲哈，我已经讲过了，你们还在问吗？所以我看到这个瞎子啊，真的他的心是很纯真的，他想到什么他就讲了。还有我也觉得这个瞎子可能啊，他是刚刚做完 Bar Mitzvah 了，就是刚13、14岁的 青少年了，所以他讲话的时候呢，就是想得出来他就讲出来了。
稍微再补充一下第一个 comment 啊，因为后来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那边有几节经文对今天的三十九节有帮助。在十二章的四十六节，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他是世界的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四十七节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这个很清楚哦。但四十八节说了：“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耶稣讲的道，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听到他的道，听到他的话，不愿意接受的话，我们还是罪人，因为我们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所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你所听过一切神的话，就成为审判你的原因了。这是稍微解释一下。
三章那里讲的定世人的罪啊，那是要等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人才最终被定罪啊，得永生的啊，进入神的同在啊，这个依然不认耶稣、不信耶稣的哈、啊，罪已经定了啊，他结局就已经确定了哈、啊。那三十九节讲的哈、啊，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啊，这个审判有一种分别的意思哈、啊，他一来啊。信与不信的就被分开了、啊、光和暗就分开了、啊、这个法利赛人的罪就被显明了、啊、在瞎子的身上是显明神的作为，在不信的人身上，法利赛人的身上是显明他们的罪、啊、这是耶稣所讲的、啊、这里讲的审判的意思。
感谢主啊，今天的讨论我是觉得很到位，我只想讲几句话。主的审判是在救恩之中，我觉得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他第一次来是拯救，第二次来他真的是要审判。所以你如果能够进入主的救恩，你就免去了审判；如果你不愿意进入，那你就要接受审判。我觉得瞎子他的信心是活的，是增长的，这见证了主是活的。第二个呢，瞎子的信心是建立在真实的事情之上，因为他从前是瞎的，现在看见了。我们不是唯心的，我们是根据真实的事情。再一个就是瞎子他的信心很自然的归荣耀给神，不是从神来的，不能做这事。我觉得一个真信心也会自然把荣耀归给神。还有一点就是信心真信的人要付代价。瞎子不怕被赶出会堂，他仍然信，所以耶稣第二次去找他，使他真认识了神的儿子。所以我觉得这一九章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我反复读这一章，我每次都对照自己，觉得自己确实很亏欠主。昨天晚上幸福小组我说了不当说的话，圣灵马上责备我，让我认罪悔改，所以我更认识到我们的神是活神，他不放过你一点点的错误，但是我们要顺服。
感谢主哈、啊，这个瞎子跟随耶稣啊，这个耶稣没办法帮他再回到会堂，他被赶出会堂这个事实是没办法改变，他也会遇到人生的苦难，因为一旦被赶出社区啊，这个生活是很麻烦的哈、啊，一切的这个社会关系都被断掉了。没有人会理他呀，帮助他哈。但是呢，耶稣说你们在世上会遇到苦难， 啊，有些苦难耶稣也不会把它就直接的挪走，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耶稣的应许啊。因为耶稣会把更宝贵的生命啊，跟随耶稣基督信心的成长啊，那个永远的复活的盼望啊，生命的盼望啊，给我们啊，这是比世上啊任何失去的东西哈、啊、更为宝贵的哈、啊，所以感谢主哈、啊，这个瞎子真的是我们跟随主的一个好榜样。
慈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
嗯、
主，我们因为因信称义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这是莫大的恩典，主，巴不得你继续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实在看见你的荣美，看见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主啊，实在是、我们一生中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巴不得你用你的爱来感动我们的时候，主，我们真是快跑地跟随你，主，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啊，在天上除了你以外我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们也没有什么所爱慕的，巴不得你用这样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继续跟随你，成为你忠心的门徒，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脚步，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